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继续入菩萨心论，次第实修璀璨日的内容。这个里面呢，就是从入心论的前面开始，就是平时我们之前就是学习的时候的一样的内容。但是只是说上一次是讲的时候，这一次我们稍稍的能够带着就是一起。安住的多一点这样子，但是虽然现在这种方式也不是那么多时间安住，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平时有限，安住的话就留给私下里去做安住，但是有一个共修的名义，然后大家可以稍稍的，就是集体共修，一直不要断，因为入心论呢是最殊胜的一个法门，最殊胜的一个教导，即使。就是理论又是实践的这种的法门，所以整个显部的教法都精粹，都归聚在入菩萨行论当中。所以一个法门修为，所有的法门的这种的，就像入心论一样的这种，应该修这样的法门。菩萨道或者整个大乘，你修密乘的话，如果没有这些这种的见解，或者没有这样的这种。法喜的话，怎么修密法呀？没有办法。有没有一个密法是可以不需要这种菩萨戒来，就是菩提心的基础上可以修的密法？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密法呢，就是非常的，就是那个入心论呢，非常的重要。我们说，上一次我们就是。现在就讲到第二个部分，忏悔业障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四，就是对治四力的这种的修行法门。当然，前面我们上一次说，如果可能的话，大家念诵，每一个人可以念诵，皈依，多念诵一些皈依。如果皈依是最大的法，这个也可以这样说。以前不是有讲吗？就是没有皈依的心的话，好像就是门外的这种研究，门外的这种徘徊。所以哪怕是你参加灌顶啦，或者是各种传承的话，最后发现连皈依的心都没有，那其他的这些都更不用讲了，就是一个表面的形式，穿衣服，包括起名字，至于做很多种的这些，行为，最后发现实际上。这是在门外徘徊当中，怎么样的？所以心皈依的这个心呢，皈依是根本大法，最后降伏84000的法门的最终目的就是降伏自心，降伏自心的这种方面最善加的最佳的这种的善法就是皈依的心，就心变得比较单纯，心变得比较稳定，心变得有依靠。心里面呢，就是各种层次的理解，这个三宝都有的，但是一直内心当中呢，知道这个就是殊胜，就是佛法的一种殊胜，三宝的殊胜。 所以说，皈依的功德里面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被世间神鬼所害啊，也是最基本的取舍，也在皈依里面，就是皈依法，就是尽可能的去减少伤害，增加利他这种的取舍呀，这些也在这里面，最终的目的也是了解的，就证悟，然后去利益众生，所以。说，但是因为我们在形象上面当中的皈依，这个有些人觉得不需要了解空性，这个最主要。但是其实两个都需要。如果就是对三宝所依的这种对境，就是没有升起来，万一就是说这种种的境界也不够稳定，然后你这样子嘴上说就是种种的空性，但是个人境界上面呢，就是还是没有能够。成熟令心成熟令心解脱，那这样子的话说很高啊，参加看那些高，就是所谓几种高境界的书啊，这些，对你来讲就是意义不是那么大，就是虽然就可能在每一次看待的时候文思的时候都有，以前有讲的，就是听闻到这个无常或者听闻到空性的名字可以动摇这个轮回这样讲，但是。真正要就是超越轮回的话，还是需要下功夫，需要层层的这种的深入。有些时候急于求成，急于到最终的这个最高的，或者是人都这样想。学校一样的，如果说你想从达到什么样的学业，很多人需要博士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是层层这样积累的一个结果，它不是说。我想马上就博士毕业，你就博士毕业了。当然，佛法当中呢不是这样分的，就是每一个法门的法无高下，根本上面是适合这个人的根器。就像药没有这种的，就是最终的说，这个比所有的药比没有这个好，没有这种说法，只是针对不同的病症，所以不同的习气，不同的这种，就是。根器，所以来讲的话，某一些法比较相应于个人，有一些是公共的，有一些是特别适合某一类的人的这种的根性，所以一般就是修道当中，有时候分这种，三六九的这种的层层的这种分法，所以说，但是这些都总归来讲，就是皈依是根本的法，皈依的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观想，有形有相的，因为有些时候就说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或者说就是以声音和色声来见，就是人心邪道，就是这种《金刚经》里面有嘛，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吧。所以类似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人都觉得啊，那肯定我是要拒绝一切的这种的。以色来见我，以声音来就是祈祷，或者是这些念诵这样的时候，都觉得是太造作了，这样的好像都不需要一样，所以不能这样想，所以要关照个人的这种的状况，然后就是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一样去进步，而不能说就是你听别人说或者书上说就是怎么样，然后从此以后就。因为你的整体的就是习性，包括就是福德和智慧的积累的层次不一样的话，就是你不能说我看到了一个或者听到了一个，我跃升到一下子跃升到那个境界，一直能够安住在那个境界，这个不一样嘛。就是听到了就是一刹那间，本身的习性还是在那里。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意思是说，深广两个层次的修行都需要的。智慧的部分、慈悲的部分，这两个都需要，所以或者说方便于智慧，这两个都需要。世俗谛、圣义谛，或者是说这个也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也都需要了解，需要去以这种的方式去修行。以前有一些很了不起的成就者，他们也会说他们要做研工，要做这个转经筒，要去手摇转经筒。然后也要就是禅坐，有些人说，哎呀，不要造作，就是要睡觉，就是自在就好了，就是直接了解见解。当然，你能够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的话，不动摇的话，那当然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是就是说要就近观察观察自己的习性， 然后来说，就是说法者也要观察说法的对象的习性，所以这样这个是上乘的这种的方式来穿法。在我们今天呢，内容就是还是在这个，一个是所依厌患历史现行这几个里面呢，所依对这里面的话，没有皈依的心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可依的。就是如果你有空心的境界，要不然就这是最上乘，当然就是忏悔的最高的层次的忏悔，就空心的这种证悟，或者是这种的见解。但是这个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比较适合或者是能够修持的，就是，就是当然你能够安住正念啊，或者是说三轮体空啊，这样子就非常好了。但是结合这个呢，就是需要有这种所依的修行。所依的时候呢，就是皈依的心就非常的重要。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灾难，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恐怖的情况，一下子想到佛，想到法，想到菩萨种种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一下子泰然安然释然，是吧？明然，就是心里面没有障碍，一下子清明了，什么都不怕了。这种就是挣扎也没有了，就是一下子就是能够怎么讲呢？心有所依，心有这种的定力，这些都来自于信心。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挣扎的时候突然想到，就像做梦的时候一样，就是原来有所挣扎，因为毕竟是二元的现象当中，还是就是以色身种种的方式，但是一念一转的时候，就一切都再也没有这种的，怎么讲呢？疑惑或者是畏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遇到再大的挑战都能够应对，所以这个就是皈依的心很重要。所以后来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念诵四皈依，这个一定要念。因为结合这个入行论的修法呢，我们就大家念十万遍，每个人念十万遍的，四皈依。如果能念的有的话，就往群里面就发嘛，就每天念了多少。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发的人有点多的话，那就发到后台上面，然后统一整理。但是发到后台，后来慢慢念的人又不多，所以就是说我们本身是随个人的时间因缘来修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大家一点要求都没有，就是还是有要求，但是要求能不能做得到就看个人。所以我们除了就是平时能够入定这些以外，就最好的就是要这种念诵四皈依诚心的虔诚的心。经常想到就是自己作为佛弟子，归命于这个佛法的修行和智慧，然后来就是诚心的去，就是以虔诚的心念诵，念的时候做就是整个身体啊姿势呀、啊、很多方面都有一种就是恭敬心比较好，就是翘二郎腿呀、啊、或者是就是很左腾右腾，或者是就是念的时候吐字也不清楚，这样不好，还是就是稍稍修正自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和行为，哪怕是点一炷香，供一朵花，或者是供一杯干净的水，然后这些都平时可能也在做供花呀这些，再然后再前面的归正的方式，皈依发心念诵，然后安安静静比较平静的念。当然平时你就是走路呀，或者是方便没有不耽误的情况下开车呀，只要不影响你的驾驶的话，也是可以念的。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对治四力。这个里面，你当然第一个是袒露这种的自己的内心，就是说从。无始以来，或者是此生或者他世，故意的或者无意的，自己做的或者是随喜别人做的，或者是指示别人做的，因为这种 贪嗔痴的种种的牵引力，然后在身口意的动作上面对众生，害人害他的这些一切的行为呢，在佛前呢诚心忏悔，在本尊前，在菩萨前，三宝面前呢才忏悔。按照佛法的，尤其是藏传佛教，也是会强调这个上师三宝这样的这种了解，所以说大家都应该是比较虔诚的、有信心的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时候呢，就是要做这种的忏悔。以前不是说嘛，就是承受来，就是消业和忏悔消业两种里面呢，承受消业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受苦的。就是忏悔消业的话，就有点像叫什么，有些坐牢的人的话，没有真正的坐牢，就是假释了一样的。有些真正要承受来呢，去完成的话，有点像把刑期坐满那样的，所以这个那有差别，需要。然后，就是需要及时忏悔的原因也讲了，就是寿命无常了，就是没忏悔完的时候，就好像从来不曾忏悔的时候，人就走了，然后来不及忏悔，所以说造作罪业的上面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业障或者是每造一些罪业的时候，都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去应该去这样做。喜欢打猎的人有打猎的理由，喜欢就是伤害众生怎么样的话，都有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某一种的理由。但是在佛法修行里面呢，这些都不是理由。所以说我们没有了解说死亡的时候呢，就是这一切都在跟在我们后面的，因果业力不虚。所以说对于今生今世，哪怕是因为亲戚朋友或者是仇家不喜欢的人，他害过我，他整过我，这个人伤害过我，这种的心要去做的话也没有意义。就是之前我这就是行动的寄送里面不是有吗，仇敌化虚无，诸情也湮灭，无生必死亡，一切终归无。所以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寿已成念尽，往事不复现。所以就是类似的，就经常念这些偈颂，然后入定啊、打坐的时候也一样，就是经常去这样想。那没有一个，这里面的没有一句不是地时语，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说，复此于此生，亲仇伴已是，造作诸做造罪苦果报，点滴后在前。我因不圣洁，命中如是咒，是故起贪嗔，造作诸罪业。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心里面说说，就是真诚的，就是想一想。所以说，谁不害怕痛苦？没有一个众生希望自己受苦，就像没有一个人愿意，就是今年的时候发愿，早晨醒来以后，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样。这些时候，他们不会想说，我发愿我这一辈子倒霉，这一年当中不要过好日子，我这一年当中一直生气啊，遇到种种的不开心的事情，遇到仇敌，这样的人其实很少的，应该没有，就是除非有精神问题以外。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所以说，即便是有精神问题的人，其实有一种说法嘛，就是精神病遇到精神病，精神病两个都好起来的，因为他们太疯狂的时候，还是知道不能够相互害。所以说，就是罪业的话，它是怎么讲呢？这个一般这个意志势力的这种忏悔文里面不是讲，如同自己服了毒药一样的吗？就是这个毒药将会发作，发作的时候，肉体和心理的折磨，谁愿意受？谁也不愿意受。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当然，《入心论》里面用了这个，就是赴刑场，的时候的一个人的整个恐惧来代表去死的时候一个人的恐惧。然后我们就不重复的，就是提醒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平时的时候可以，修持的时候多看前面以前学过的、修过的内容，来越来越纯熟，这样比较好。所以，所依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大家的一个任务就是以入心论的念，就是修行的方式来禅定， 除此之外呢，就是加了一个，这个里面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自己要求就是说，尽量念十万遍四皈依。如果有些人加行的时候已经在念某一种的十万遍，但是，就这个呢，就是你如果特别忙的话呢，就没关系。如果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理由，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加行以外再，因为在加行的那个寄诵不是四皈依嘛，它虽然是一四，也是一个皈依的修行。嗯，这个里面呢，我们以入心论的，所依厌患的所依的这种方式，来就是佛为众生乎慈悲情护生，力能除众聚，故我今皈依。如是以皈依，能除轮回不我佛所悟法以及菩萨众。就这几句话，你愿意念这个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就是四皈依是大家平时都念的，有些因为藏文的四皈依不太容易上口，所以这样的话，那你就怎么讲？念诵入心论的这里面的一些句子，然后在这个上面好好去修。有些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上师、皈依佛法僧，这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种，然后念几遍以后，你觉得就是有些就是不像里面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就像刚才入心论的这八句，就是特别好，就是上面。然后之后我们说到八大菩萨，上一次，然后再说到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得病的时候，就医像所医的这种，就像一个人想要对治一些疾病的时候，求医问药的时候，心很急切。如果找哪家医院好呀，哪个医生好呀，哪一副药好，哪些东西配合起来吃好，哪一些有秘方，人都有这种的想法，就是。病急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这种了解病理、医理、药理的人呢，去帮助、去调理，这样子。所以这样讲的，即便是肉体的这种的出了状况，这样子需要专业的人调理的话，那佛就是内心的这种无毒贪嗔痴的相互当中呢，就是佛是最了解的、最这个超胜的去。就是引导众生，走向解脱。所以说，就了解而知道佛法当中有解脱道，有这个有关心灵的一妙药妙方。但是自己不去，就是怎么讲呢？求或者是说药带过来了不吃，就是扔在一边，这样的话，就是这种人说应该去，就是呵责，呵斥。责难的这种意思，当然这是出于爱心，所以这种的，然后再后来就是说，因为仙途当中的这种，如果跋涉是走路的时候，人会很小心的选择路线，选择安全的，哪怕是几个人走路在前在后的话，会晚上走路，泥泞的道路上走路，在悬崖峭壁上走路。或者是就是高山峻岭，或者是平坦的地方，有这样的时候也会，哪怕是细细小小的人会比较注意这种，哪里有不安全，一脚踩不慎，不要就是腿就是扭了、折了，或者是陷在里面踩在不好的东西上面，这种上面都有吗？所以类似的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如此谨慎的话，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罪业呀，或者是所犯的过失呀，这些上面呢，当然他们像刚才说的病一下就是这一辈子的身体，路上面不小心的话，也就是一时的这种挫折，这样子也许都是很小的，哪怕摔一跤之类的。但是内在的贪嗔痴不调伏的话呢，它就是时间长。然后艺术的这种下堕的地方呢，比较就是长期有困难，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 所以说，这个总的来说，我们有一种急切的心，一个是真诚的心，一个是比较急切的想要就是忏悔。急切的忏悔的原因就是要急切的改变。如果你不想对自己做任何改变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你可以忏悔的。因为就是说有过失不愿意任何改变，或者是有好但是不够好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继续改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不用说啊，就是说就是我人有罪，谁没有罪呀、啊、就是大家都有罪，也不是我一个人就无所谓了，就是这样想的话就不好。或者说我还日子长，以后慢慢忏悔，就是现在我不想忏悔，这样也不太好，这样都不好。所以说有一种的急速，觉得今天我还活着，我应该好好的去忏悔，然后立马有一些事情呢，我不用拖到十年八年下一辈子几辈子以后去改，那我就现在改。不能迟早不改的话，这总是一个坎，总是一个祸端，总是一个伤害或者是痛苦的来源。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不是最越早改越开这个启这个叫开启智慧啊，越的明智啊，所以说这个就很重要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就看得见吗？这次今天放了。然后在这里面呢，若死今不死，安逸此非礼。等一下啊，这样可以。没关系。若思今不死，此安逸此非礼。吾身终归尽，死期必降临。所以这个就是迅速精进，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说寿命不可靠，这个前面也提到了，但是这里面再一次讲，因为寿命不可靠的这个上面的人的理怎么讲呢，不是那么及时的能够理解。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说有一些人有生病，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才想到会不会死亡啊这些方面，如果病重的话会想到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很严重的这种自然的灾害，地震啊，或者是就周边有火灾啊，是这样子人会想到一些。不然的话比打仗的时候啊，这些有时候会想到的，战争的年代那可能很多人生命涂炭就死了。这样的时候害怕，或者是像现在一样，就是有大规模的疾病，就是这样的时候也会人有这种担心会不会死，或者是有这种饥荒那样的时候也会有担心。其他的时候，哪怕是这些时候有人的那种没有就是特别贴近的地方发生的话，哪怕是或许是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这些朋友死了的话，那肯定就是有一种就是能够有更加警醒死亡的这种就是怎么样不可预测性，或者是死亡就在身边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作为这种修行的话，应该是时常这样去想，始终我们能够理解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说一定是我们会怎么样死，但是因为这种不确定就相当于好像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有某一种的就是可能性。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时间的长和短，有些今天还开开心心这样子，但是一两年三五年 或者是甚至几天、几个月，谁知道谁在谁不在世，这些上面不好说。所以以前有一些一样看起来身健康、年轻，什么都没问题的这种样子，但是1年半以后就死了，就没有了，这种比较多。所以说，若死今不死，安逸此非礼，吾生终归尽，死期必将临。就是这个是说，哪怕是活得久一点、长一点，就躲过了99种、81种、9981种的灾难，这样子呢，最终还是说，没有人能够超过百年。但是刚才说清初半一世一样，现在人生半一过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想到更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是这个原因，不是今年，不是这一次的话，总有一次就是还是会离开。所以现在一直在录，可能在这个在一直在跑吧。应该知道，一直在录音可能。这样可以。然后虽赐我无惧，云何定脱苦？倘若必死亡，为何今安逸？所以说，今天我就比如说问说，今天你怕不怕死？如果今天要面临某一种的生死的危险的话，人都还是怕的，就是今天我觉得怕，但是也许20年、30年以后，我就不太管了，或者是不一定怕。其实都一样的，今天怕死的情况下，同样的，那死的那一天也会怕的。就是如果没有修行呢，就成就这样的话，所以说，就是没有修行，这样子呢，就是没有忏罪，种种的心里面心安理得，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准备的时候呢。没有安排好的话，还是会怕的。而且如果是不怕的话，还是就是一个那一刻也许不一定怕的，但是未来出生的时候还会受苦的时候也会怕的。如果出生的这个境遇不好的话，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是问说，谁能够就是赐予我无惧？我怎么能够就是就是无惧啊，就是在恐惧当中呢离开，谁能给我一种的脱离痛苦啊，脱离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解脱痛苦。如果说就是每一个人或者众生都会必定死亡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因为害怕说这种苦的不定、恐惧的这个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是不应该按好像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去，就是放就是怎么讲呢？不管不顾的这种的心态。所以以前是说可能。人都不太想到太多的死亡，就觉得自己还年富力强或者是年轻，所以就是盘算着未来的种种的美好生活。当然这个可以做，要怎么去怎么样吃喝玩乐呀，或者是打算各种人生的这种计划呀，或者是为各种目标去奋斗啊，这些方面。但是同时呢，也要有一种的惊喜，说这些没有一个保证，说你100%会走完种种的理想、种种的心愿。在这个当中呢，就是生命如水泡，如灯风口的烛火，如晨早晨的露珠一样，就是有很多的生命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隐没当中，所以总是别人，我总是不会遇到，这个也没有什么保证，所以说。 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无常的心。就是第一个是生命不可靠，在这个上面稍稍安住一下。我说的有点多，下一几个我少说一点。所以，如果自己心里面很有把握，说，就根据个人的这种修正，解脱应该就是没有问题，跟种种念想上面去判断，觉得自己已经到就是，就是自量道圆满，或者是加心道已经就是趋近于见到。 那么就是甚至见到成熟，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就是说，对于恐惧和轮回呢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就是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去，在修行上面，然后下面的就寄送，那寄送说，除以息尽力，今无复何语。然因执着彼，屡为上师教。这里面呢，主要是说，过去的就是都成为念境，就是除了一些。回忆，而且这些回忆就是一些印象片段是，所以这些以外，就是现在还剩下什么？就是好像真正的你经历了这么多，回过去看，现在30岁、40岁、50岁、60岁，或者是更多更少的这些年龄的状况下，回去就回顾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说。所有一切本身是一场空，一场游戏，一场梦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身边堆积了一些东西，或者是参加了这样那样的一些社会组织，然后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名分，但是这些都是一个今天在明天不在的一个头衔，就是这样子。或者是死了以后，其实就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嘛。所以真正的要看的时候，内心就是说。在经历这些以后，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正向的改变，或者是负面的这种熄然负面习性的这种浸染？那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做一些观察。但是因为要执着世间的八法世间的名利财色，或者是说什么以前不是有这种讲的财旅法地是吧？这种种的这些上面的，尤其前面的两个，这样子呢，就是，就是多少，现在还在执着吗？或者是将来应该怎么去什么样的心态？然后，尤其是有些人还面临各种的这些挣扎，相互伤害，因为感情不和，因为争执财产，因为这种种种的这种内心的不安。带来的身体的疾病，或者是伤害性的这种的动作，这些都有的。所以说，然因执着彼，所以屡为上师教，就是意思说，包括修行的时候，可能因为社会的习气、世俗的习气、政治的习气，甚至于这些都带到这个寺庙、带到佛堂里面，就毁坏这种道场的清净，就是伤害法友。就是违背上师，所以什么样的这些事情人都能做得出来。所以这上一次不是讲延续佛法的法身慧命种种的这种的清净的法流，这些上面呢需要有这种规矩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分别解脱戒里面就能讲了，出家戒里面讲的，在家戒里面讲的，沙弥、比丘尼，就是这些，包括每天吃的这种八关斋戒，包括就是介于这个比丘和沙弥之间的正学语这种的上面，以及菩萨戒的戒规上面的这个菩萨戒，到时候我们再重新就是条理化的列出来一些内容，然后大家便于记忆。 然后密乘戒里面怎么讲的？所以如果有些是还是愿意学密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要如实的，就是尽量的，就是忏悔一切的这种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讲的就是，因为靠执着世间八法，所以围住的这些种种的情绪和概念上面的这些执着。所以带来的这种对受用的执着，但是受用呢不可靠，所以回忆起来的时候，一切受用吃了很多饭，但是现在有什么呀？就是除了这个肉身以外，其实你吃的多贵多了不起，或者是多豪华的这些都，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到现在是当时以外，穿过很多衣服，用过很多东西。但是回头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些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场经历而已，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留下来的就是一些习气和当时善恶业造作的一些后果。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上面受用，前面讲的寿命不可靠，现在受用不可靠，上面稍稍安住一下。以前有一次，在一个人给我发来的，就是网上分享的吧，就是在澳洲好像有一个人，就是可能稍微富一点的一个人，他弄了很就是高级很豪华的那些家具呀，很多收藏品啊，就是在这种，然后据说医生给他判断说他的这个寿命不长了。所以他就放不下，用自己的摄像机在里面录，说他每一个东西都是怎么得到的呀？这些东西就是好不容易置办好了以后，人就要走了，就是很心不甘，就是一边就是怎么讲呢？颤抖的这种的声音，然后怎么讲呢？哭诉一样的，就是在说这个人生的，所以当然没不是没。力气可以遇到这样的场景，但是，那也是说明很多问题，就是说，物件，这些上面呢，就是怎么讲，如果心完全倾注在物质的追求上面，忽视心灵的 修行，这样的话其实挺可怜的，到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往下走，时间不是太多。然后此生若虚舍，亲友已如是，独行无定所，何须结亲仇？所以说，如最终来讲，就是离开此生嘛，就是这是。那就是说朋友啊这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每个人来的时候，可能是宗教到来的时候都有一个父母，或者是这总是有人也要照顾你。离的时候可能或许有人照顾，或许没人照顾，但是离了以后呢，就是意思说，这离世的时候每个人都面对各自的业因果，然后就是死亡的时候集体死亡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少，总是有时间的前后。所以说，意思是此时，就是如出车，怎么样？以前那个像一坨酥油里面，一个酥油里面呢，放了一根头发一样的，头发抽掉的时候呢，就是与酥油干干净净的分离。所以意思是说，今生的除了财富以外，亲戚朋友很多，活着的时候就是要有很多人多势众。或者说人财两旺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民间呢，就是深入人心。所以，但是说离开的时候呢，再多的亲友，这是一个很暂时的安慰。就是有些时候甚至有一些扰乱自己的平静的心，他们不会做，不会尊重这个死亡的过程，不理解这个修行。死后的这些种种的作为，可能带来更大的心理的扰乱。所以说，这些人讲的，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习惯了，就是关注或者是习惯了关照、担心很多关于亲戚和亲和敌亲，就是跟自己这方面的。接的这种的缘，有些人想说我没有什么敌人这样子，这对大乘佛法的修行应该是没有什么敌人的，所以这是最好的。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就是敌人是很明显的，就是过去这个人吵过架，那个人就是有怀恨，那个人有记仇，或者这个人也甚至有打斗，怎么样的事情都会有，所以甚至有些可能就释怀了，但是有些呢就耿耿于怀，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意思说，亲友不可靠，你不用刻意的，就是过多的摄入。就是修行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清净身心。如果你要去帮助别人呢，可以多结缘。以外，就是其他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从世俗的角度去结很多缘，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世俗生活当中，有些人就是说，生活生命当中的主要目标就是此生此世，没有就是解脱以及种种的这种上面的观念。那这样子能够理解，在一个这种社群社会当中的彼此相连，不论你做任何事跟其他人相关，所以这样子的这种的连接能想到，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修出离心，也是说哪一天你的所有的连接你都可以连，就是什么样的，除了你要耽不耽误你自己的修行的方式，或者是你耽误了你也无所谓，但是最终要记得说这些都要最后就是要放下他们，某一天死亡的时候呢，你不论连接多少个这种亲朋好友与敌人呢，他们都是怎么讲呢？就是生离死别、阴阳相隔这样的时间会到来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心里面有所准备，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上面稍稍关注一下。因为人其实放不下的肯定是人最多的，然后有权利、财产啊、地位啊，或者是其他的放不下的，但是人是最根本的。然后下面的这个就是修学如何精进的第一个义乐上面说，不善生诸苦，云何得脱除？故吾当一心日夜思除苦。所以说，不善的行为、不善的业呢，导致痛苦，就是离苦。所以如果能够仅仅是修持是善，转化这种是恶的话，那也是就是不堕下三道的这种的修道，这种的修行。所以仅仅你 就是皈依了以后，就是只是说尽可能生于意去转向善的这种修行呢，也能够转化年堕恶趣。所以说，但是最终来讲，佛法当中呢，就是人天的佛法以外，就是主要是这种解脱道是很重要。所以第二一个说云何得脱苦，增上善决定生这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投身于三山道，有这种文法修行种种的机缘，然后在这里面呢，不是就是到了三山道你就永远安全了，就是要想解脱，就像现在人一样，相对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人间的这种福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步入解脱道的最好的这种契机，所以我当。故我当以心日夜思除苦。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应该白天和黑夜，不论是有些时候人有健忘，或者是就是寻找新鲜的感觉的这种习惯，一个事情说了3遍就厌烦了，就说了5遍就觉得这种没有味道，或者说有可能会有这种，但是很多人对于佛法的修行上面呢，就是。一直都孜孜不倦，以及非常欢喜的。所以，但是在这时候呢，就是说，不论同一个主题，你每次遇到它都有一个修行的因缘。像我们说念诵十万皈依，它这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去念？一个是说，累生累世的那种的，就是自我的这种心态、自我主义，或者是说。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分别念的心思很强的，所以这个要转化的时候呢，就是一时间有信心的话，可能这个信心不一定那么稳固，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就是专注，来自于应用念诵、经律，就是文思修、戒定慧种种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趋近于这个就是皈依的这种心的话。包括观想这样子，那最后呢，就真的是，就是这种心就完全稳定，然后心里有三宝，心里有法，这方面呢，就是好像一个，万丈高楼从低起啊，或者是说，土地良田上面的，就是长的这些，庄稼都很茁壮一样，又好的这种的根基。所以就是说，白天和黑夜当中呢，我就是一直都不忘记，不一定是坐上的、坐下的，梦中当中都甚至都记得说自己是在修行，自己要皈依三宝。就是有些时候，前几天也有好几个人在说，他们做梦梦到有些事情的时候，马上想到了三宝，然后场景呢这些有变化，这些是真实的。就是这样子，梦当中有把握的话，就是反反复复，每大多数。就是把握，最后完全有把握，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偶尔出现一下还不算，但是，就是十拿九稳的时候呢，就是死亡也不用怕了。然后后面的这是行为的部分，然后我因无明痴犯诸自性罪或佛所知罪，如是众过罪，看如是众过罪的这部分呢，还有就是下面的这个部分，但是说合掌，所以说对这个的过的罪呢，就是后面是这个合掌护主前，以为罪苦心。再三礼诸佛，忏除一切罪。它是一个行为，前面不是说要快速的忏悔罪业的话，那就是说，一个是心态上面的，想到增上善决定胜的这种修行，令心成熟、令心解脱的修行。然后来在行为上面呢，就是说，能够了解自性罪、佛智罪。或者说，既是自性罪，又是佛之罪的这种的罪，也要有一种依靠佛力、依靠佛的加持力，或者说法的地势力， 就是慎重的这种愿力啊，意乐自己的发心这些上面呢去忏悔。那自心罪的话，一般都是只要对众生有种种的伤害，然后自己起自贪嗔痴的这种的力量，然后导致其他众生的这种伤害。这种佛之罪的话，就是力求改善，在你现在的这个基础上，你要往前不断的改变，要改善。但是改善的这个承诺呢，你一再把打破了。就有一个人说，不守八关斋戒，就是你平时的生活的话，并不一定不是一个罪嘛，你就是生活当中。但是你说我想要力图改善我自己的修行，所以我要守一个八关斋戒。那守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来就觉得就不守了，就是说话、吃饭就是这些开始了。那这样的话算这种佛之罪，包括很多发心啊，这些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即便是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就做坏事、恶事，但是你放弃了某一些承诺，本来说发无量的菩提心。或者是说受持这个十四根本戒里面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比如说，诋毁女性的那种的，但是后来又就普遍的去诋毁女性，这样的话，他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或许那种没有造成伤害，但是间接上面和这些行为上面，就一竿子打翻一条船那样做的一些行为，那种的言论或者心态呢，本身是一种就是过失，所以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出家人，比如说，对南传的或者大乘的这些上面要求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他既是就是有这种自己力争上游，自己去自我要求的，所以要出家去，就是更加亲近的、更加要求严格的方式去生活，但是同时他犯了很多，就是，在家都不能犯的很多过失。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说他原来有自己自我提升的这个也破了，然后同时呢破了，更不该比如说杀生了，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这些佛智和自信的这种罪业都破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根本上面是，为了就是对治恶业，对治不善的业，要修善业，为了就是解脱。要这个智慧，修智慧，所以福慧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来，就是对治这种，自心罪、佛智罪和二者皆有的这种的罪。然后最后一个偈颂，诸佛其宽恕往昔所造罪，即此非善行而后事不为，这个就是誓言，就前面的所依厌欢历史在这里。然后现行就是心持菩萨道啊，求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然后一切与过去罪业相反的一些善业，就是我们所说的现行的这种修行。但在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那种誓言的对治力。立誓言，就是过去如果有破的誓言的话呢，就重新再立，不要说就破过去立了没成功，那就永远不管了。就是要圆月、新月这样的满月、新月的时候，初一十五的时候，说十五三十的时候，尤其是就是念诵，就是忏悔文，然后重新就是下决心，就是这些都特别重要。所以说。一切呢，就是诸佛其宽恕，就是诸佛菩萨向自己怎么讲呢？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道路，或者是说，佛为这个目的地，法为这个道路，僧为诸般，这样子。所以，这种的方式，所以往昔所造的种种的任何一所有的罪业呢，就是，自己发愿说能够想起来，而且要改善的清楚的一种的决心，说此即非善行啊，就是明白这个善恶取舍，哪一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所以而后事不为，就是之后呢，就是再一次重新重整旗鼓，重新下决心，就是焕然一新。每一次你下决心，每一次你要自我超越的时候，都是一个新人一样，就是 要改变。以前我记得有个公案里面也有讲嘛，我面前来的时候，和最后问他说刚才那个人怎么怎么说的时候，他说哦，刚才那个人和走的人和来的人不是一个人，就这样子类似的，就是你在以所依延缓历史现行这种的方式完整的做一次忏悔的话，这个人就好像就是，不再是同样一个人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最后再安住一下。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最后那一句再念一下啊，就是你自己合掌，这样成人音乐，不是我给你们说，是你们自己要这样去这么讲做，然后做的时候是自愿的，不是我让你们做，然后你们做一下就应付一下这意思。所以说，真正的祈求佛、诸佛的这种的，当然诸佛总是宽恕的，但是意思说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不断的追随这个佛法僧三宝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们为这种引导，导师，就是以这种的心，就是妙法以及僧宝这样的去祈祷，我们说诸佛起宽恕，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这样好一点，可能诸佛起宽恕，往昔所造罪。然后，尤其是后面的这两句呢，就是好像自己就是在心的最深处，然后发的这种的感慨和决心，这样的一种的力量，就是知道哪一些是不善的行为，立誓以后再也就是不做，要改，就从现在开始以后要改，这样想，现在开始改，一直就是永远的这成佛为止。然后，此即非善行。就确定了任何一个是不善的行为，二和五事不为。这个你可以根据就是，就菩萨戒，因为这个是入行论的这个标准，以后我们再把菩萨戒的内容再给大家就是重新梳理一遍。然后再跟我念两遍啊，诸佛起宽恕。 往昔所造罪，此即非善行，而后事不为。诸佛其宽恕，往昔所造罪，此即非善行，而后事不为。因为大家上班时间呢，我们今天都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那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德了。然后最近好像美国疫情有点加重了，应该是说那些测试的那些应该数量远远不够，应该是现在怎么讲，要大家极其小心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当然我们个人就是就主要以佛法的修行和这些来主导自己的人生，不论是自然灾害生病乃至死亡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害怕，但是对于其他的人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他们要做一些准备，就是活着的时候也要做活着的准备，离世以及解脱为这些也要做准备。所以如果有些人需要一些粮食上面的准备或者是任何就是日常所需的，尽可能少的需要去人多的地方，而且不要害怕别人给就是觉得你戴口罩他们就有异样的眼光啊，这个有可能的，但是这些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戴口罩人的问题。所以社会习俗接纳和转变可能都有一个过程，以前没有遇到过比较那么厉害的那种，遇到的那种机会应该这一代人应该遇到的几乎少吧，局部的地区以外，整个国家的这种大规模的应该这次是比较怎么讲，前所未有啊，就这一代人里面。所以说可能很多事情适应不过来的一个过程有的。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你要呢很耐心和很友好的给别人做解释。如果你要带那些护具的话，就是如果有人冒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尽量拉开距离。但是一般这种还很少，就个别的电视和这些上面有听说，有电视也不是，我也没电视，但是网络上面有人说在纽约的地铁上啊怎么样，有些冲突啊之类的。但是一般的这种应该非常罕见的，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善意的解释一下，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彼此的这种，就是照顾是一种最好的多方照顾的一种方式。其实你戴口罩，他也不会就是伤害到他，所以但是先这些大家都了解，所以先这样，扎西德了。